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腓立比书》第二章，今天要读的是二章的九到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九到十一节是紧承着五到八节，他们形成尖锐的对比，就是前边是讲基督的降卑，九到十一节是讲基督的升高。在这降卑和升高的图画中，各位，这样的一种属灵的图示给我们什么样的启迪呢？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他的真的性情，并不是像我们头脑中所想的那样一种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独裁暴君的形象。当一提到神的时候，各位，你头脑中、你的脑海中主要在想什么呢？而这一幅属灵的图景中啊，我们看到神的真性情是自我舍己之爱，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伊斯兰教徒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不强迫人的上帝的形象，但是我们的上帝却透过基督来展现了他的神性，就是真正的神性在于能够去降卑、服侍、舍己，不以自己的神性同等为强夺而不能失去的，反而愿意让他能够受到暂时的遮蔽，从而能够更与人认同、俯就也好，在成为人的同类中为人赎罪，也能够把人带到那属天的荣美的盼望和现实之中。但是请你注意，在这一段非常独特的基督论的经典经文中，他没有耶稣这样救赎是为了人这样一种神学的意图。当然这样的意图我们说也是对的，因为在罗马书第四章也提到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但是在这一段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的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叙述。借着基督的降卑和升高，我们看见了神是怎样的神，也看见了神的荣耀是何等的辉煌灿烂，他未尝不是以这个暂时的降卑作为一个阶梯，但是最终所通向的却是那样一种辉煌灿烂的宇宙性的荣耀。所以二章的九节我们看见有一个连接词，所以，那因此神学家和解经家就讨论很多，说耶稣前边的降卑啊跟后边的升高有没有某一种程度上的关联呢？我们说他肯定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但是我们要否认一种说法，就说耶稣是为了升高所以降卑，耶稣呢是为了得到后边的奖赏所以来顺服，这样的一种看法当然是对耶稣的侮辱。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并没有任何的罪，主耶稣所得到的奖赏绝对不是上帝给有罪的人的一个平凡。那么这 经文所确认的是基督真正的身份，他并不是说这个取得一个所谓的新的地位。所在十字架上的耻辱隐藏了神本有的形象，并且与神同等那位的真正身份，但是神呢定义高举他，并且赐给他这个名字，将这个身份彰显出来。所以啊，我们就看见神高举了基督，是神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之后啊，为他向世界伸冤，仁慈的奖赏，同时也在他降卑以后彰显了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神性。而他的升高，请注意，是升为至高，这样的至高的位置只有耶和华神所享有。因为诗篇97:9说，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这相同的含义是用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不过在这段经文中，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考虑过，就是上帝呢赐给耶稣以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请问上帝赐给耶稣的是什么名呢？有的人说根据第十节，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啊，说上帝给了耶稣一个名字，就是叫耶稣。我们从圣经知道这肯定是错的啊，因为天使在告诉这个约瑟的时候啊，就提到说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就意味着耶和华要拯救他的百姓。那因此在这里怎么能又再一次赐给他耶稣这个名字呢？所以啊，比较准确的解释是保罗在这里特意引用了重复了以赛亚书45:23-24的话，以此呢来让我们看见原来是归给耶和华的名的荣耀现在归给了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就有了耶和华那样的作为主的名。所以你看下文很清楚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透过不断的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在以赛亚书里边，神不断的强调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三处经文都是来自于以赛亚书。那腓立比书在引用以赛亚书45就将神独特的名耶和华，也就是主，给了耶稣。我们可以追溯耶稣的名字或称号来理解这一首诗歌它所体现的对主耶稣的灵性颂赞之路，就是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下降到最低的地方。神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耶稣，让万口都承认他是主的时候，使他又回到至高之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保罗所提到的耶稣的名，就是在旧约中那一位自隐的上帝，他在这里显出了他的荣耀之名，就是那一位主，在整个旧约所崇拜的那一位主，在这里他更深地启示了他自己，彰显了他自己。而且呢，我们也有理由说保罗在这里也是刻意跟罗马文化有对比。在罗马的殖民地，腓立比人听到人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他们会非常吃惊，因为呢， 在罗马有皇帝的崇拜，他们直接称凯撒是主。在皇帝崇拜的意识中，朱庇特和神明将神的权柄和名字给了凯撒奥古斯都。在基督赞歌的神学中，神将神圣的名字给了耶稣，让他成为万人称颂和敬拜的主。保罗引述这首非常简洁的，类似于就像诗歌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他引述，是他受圣灵感动所写的经文的时候，他呢就特别来颠覆了罗马皇帝的崇拜的措辞，描绘被高举为主的是耶稣，这才是真正的主。在强烈的对照中，我们就看见神高举耶稣的目的是要宇宙敬拜耶稣为主，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颂扬耶稣为主。那么这些话呢，我们常常是强调耶稣他受到教会的崇敬，但是在这里你注意，耶稣是比这个教会的崇敬更加宽广的一个名字，是要宇宙称他为主，连不信的人到时候也要承认就像罗马皇帝凯撒，那每一个连痛恨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这个罗马帝国的主。所以上帝将神的名的主赐给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又得到高举的耶稣，导致宇宙都要敬拜耶稣为主。因耶稣的名将这一段经文提升到一个光辉灿烂的境界，而成为人的样式，本有神形象的那一位成了真的人，他的名字是耶稣。取了奴仆形象的那一位，他的名字是耶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那一位，他的名字是耶稣。神呢高举了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并且将神的名字主赐给了他，让一切被盗之物都敬拜耶稣为主。所以不管是天上地上和地底下都要来承认。在古代的宇宙论中宇宙的这三个领域，天上地上地底下，都受着无形的灵的力量控制。在埃及希腊犹太，他们呢常常来这个提到被鬼附之人有可能被这三个地狱的那种灵性力量控制。而在这里的经文将宇宙这三大领域都放在主耶稣基督权柄之下，所有天使和恶魔，所有人类，所有被盗物都要来因耶稣的名下跪，整个宇宙都要承认耶稣是主。这样呢也归荣耀给天父。当然万口承认耶稣是主并不意味着一切被盗之物都乐意来称颂。在这里说承认叫一切天上地上因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而口称万口都要承认。在原文中是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然后呢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说是大家要公开承认的时候宣布。那么神呢已经将耶稣放在无人能抢夺的位置上，因此在这里就让万口承认耶稣是主的图画，并不只是指教会都敬拜耶稣，也让我们看见宇宙万物都会承认这一位被钉十字架和高举的耶稣基督是主，也承认他的全能。所以教会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就从诗歌万物的称颂中来预示宇宙承认他的统治。 那么当宇宙颂扬耶稣是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耶稣有了主这个名的，他有了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个就是他的主权的绝对至高无上，第二就是他的神圣的身份，也借着他的神圣身份的彰显，让我们知道他原来是谁。第三，这个名字也就是主，不仅指向耶稣现在的主权身份，也说明他将来的总的走向，因为无不口称耶稣为主，那是属于未来的一个世界。今天呢还没有无不口称，但是对于真正愿意承认、口称、甘心乐意的承认的，那今天就已经活在这样的一个荣美盼望中。主耶稣作为主这个名要得到全宇宙的承认，所以啊，唯一拥有最高统治权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坐在罗马宝座上的凯撒。所以啊，我们今天就要活在这样的一个事实中，因为耶稣的舍己之爱彰显了神真正的本质，独一的真神从头到尾都包含着舍己的爱。神高举耶稣，将主的名字赐给他，让万物敬拜他，使一切荣耀归于父神。因为耶稣的主权彰显了神的本性，神是主，因为主神创造并管理一切，所以对主耶稣的尊敬就延伸了对神的敬拜，也完全来荣耀了神。这里呢就完全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让我们来思想他是谁，他是怎样的神，他对我们的意味如何深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也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你。天父啊，就求你使我们甘心乐意的来称颂，也求你使我们的同胞亲人都睁开眼睛看见这一真相，让我们知道坐在至高宝座上的是谁，从而让我们不做人的工具，而做你的自由的儿女。愿你带领。以上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